好，诸位在线上，还有所有来到实体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幅的名画。这幅画是现在张挂在奥地利维也纳 Albertina 博物馆里边的一幅画。这幅画是由德国著名的艺术家丢勒他在1508年的作品，这个作品就叫做祷告的手。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的特色是它单单用一支的钢笔就很细腻的把这双祷告的手给画出来。更重要的是它会价值连城，不只是因为它是一幅很优秀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作品里边所表达的后面的故事。或许你听过或许你忘记了，这个作画的人名字叫做丢勒，他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他有18个兄弟姐妹，他和他的一个哥哥从小就有那种艺术的向往，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很想去作画，很想去学习，但是他的家境不允许他那么做。于是这两兄弟后来还是很渴望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他就来到了一个协议，说不如这样子，我们其中一个人先努力的去赚取，然后你就去很努力的去完成你的作画的装备，当你完成了回来了以后，那你轮到你很努力的去做，然后轮到我就去学习追求我的梦想，我的目标，好吗？好吗？双赢，感觉很好。那丢勒就在这样的协议下，他就从乡村去到了城市去学习作画。这四年他的哥哥就在乡村的矿场里边努力的工作，就在那里挖矿超时的工作，在那里打铁超时的工作，就赚取了钱，就寄到城市让这个弟弟可以完成他艺术的梦想。4年过去了，果然丢勒完成了他的学习，而且博有成就。他就回到家里边，他跟他的哥哥说，谢谢你这4年来为我所付出的，我没有忘记我的责任，我没有忘记我的承诺，现在我去赚钱，轮到你去追求你的梦想。这个时候做哥哥的回答他说，不必了。他说，你看我的这双手，我长时间在矿地里边工作已经损伤了，你看我的这双手已经不再灵活了，我怎么可能再去完成作画的梦想呢？亲爱的诸位，你想丢勒听到这样的一个回答，他的心中好受吗？肯定不好受。丢勒心中有多少的内疚，有多少的亏欠。可是话又说回来，你说这个做哥哥的能够这样子回答，能够这样子回复，你说这个哥哥他心中好受吗？恐怕是更难受啊。这4年来他努力的工作，为的就是追求一个梦想，那个梦想不只是让他的弟弟可以完成，这个梦想也包括了他4年之后他可以追求他所要的。可是在这个4年的过程的里边，他看着他的双手越来越不灵光，看着他的双手越来越亏损，离他的目标就越来越远，甚至来到一个地步，他决定放弃他自己的理想。你说他的心中好受吗？他的心中一点都不好受。 丢了在一个下午，在家里边就看见他这个做哥哥的跪在床边，何时那粗糙的双手何时跪在床边祷告。他听到他祷告说，上帝啊，我的这双手已经不再能够追求我的梦想，求你把我的理想，把我的才华就赐给我的弟弟丢勒吧。当丢勒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完全明白过来，他忽然间醒悟过来，他醒悟了，他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哥哥这四年来是怎么走过的，他感受到他哥哥这四年来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面对自己的理想最后要放弃，让他可以面对他在人生的里边看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要负担起那个责任，一方面让自己想要追求的离他越来越远，最后他有那么大的度量，有那么大的宽容，说我放弃我的理想。是什么支撑着他的生命呢？他发现到就是那祷告的双手，是那祷告的生活让丢勒的哥哥这四年来可以走过人生许许多多很不容易的决定，改变了他整个生命的理想，改变了他整个生活的方向。是什么让他可以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呢？是祷告的生活。于是丢勒就用他的想象看着他的哥哥，就把他那双粗糙祷告的双手就用钢笔把它勾勒出来，把它画出来。如今这幅画不但成为了一幅的名画，更是成为了一幅带着信息的画，要表达的就是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这是这双祷告的手。亲爱的诸位，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双手是不是也开始粗糙了，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或者用洗手消毒液太多。 我们的这双手是不是一双祷告的手？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祷告的生活来支撑着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生的环节？难怪主耶稣在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千交代万交代门徒的是，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你们才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来面对人生每一天的生活。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主耶稣的肺腑之言。主耶稣知道自己即将上十字架，要离开门徒了。他想着留下来的门徒要怎么去面对没有我耶稣在他身边的生活。他告诉他，你必须住在我里边，你必须结出果子来，你才可以面对前面的生活。第一，我们的生命必须是一个结满果子的生命。在经文第一节那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培植的人。我是真葡萄树，他所谓的真葡萄树所表达的不单单是真假的真，他要表达的就是我就是那个唯一的，我是那个唯独的，我只有我，只有我在我的生命里边可以让你接触真的葡萄。我是真葡萄树，只有在我的里边，唯一在我的里边，你才可以接触那真正的葡萄。来到了第二到第三节，主耶稣说，所有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 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亲爱的诸位，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里的肯定他的门徒是干净的。主耶稣是在肯定他的门徒，你们是已经听了我的道，你们已经接受了我的道，你们是属于干净的。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结出果子来，而且结出更多更多更多的果子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越读越害怕，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哎呀，我是不是那个不结果子的人，哦，我是不是那个哦要被主耶稣哦咔嚓哦剪掉的那个人，哦，我们带着那样子的恐惧来看这段的经文。但是亲爱的诸位，主耶稣的这段话不是要来吓唬我们的，主耶稣的这段话是要来肯定我们，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在主耶稣之前12章47节，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我来是要什么？我来是要拯救世人。主耶稣的这番话是在鼓励我们，肯定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已经接受了主的道，听了主的话，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是干净的。亲爱的诸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结出果子来，而且结出更多更多的果子来。主耶稣知道自己要离开门徒了，主耶稣就好像一个武侠片里面的师父要离开让门徒下山一样，他把一个锦囊，一个很重要的逢凶化吉的秘籍交代给他的门徒，你要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走这条信仰跟随主的道路，我们需要结出果子来，我们才可以面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主耶稣知道，主耶稣知道信仰和生活之间常常需要摔跤。主耶稣明白，对门徒来说，接下来会有信仰的逼迫。主耶稣知道，因为信仰，你们有很多的挣扎。主耶稣知道，当他要复活了，人家都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又没有看过耶稣复活，我又没有看见复活的主，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面对明天？我要怎么面对我的信仰？当教会建立起来，有外族人进到教会的里边，我要怎么样去流露出信仰？我要坚持什么文化？我要放掉什么？什么是我不可以放的教义？我要怎么样过一个荣耀上帝信仰里边享受信仰的生活？主耶稣知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第8节，主耶稣说，你们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怎么样，就会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需要结满果子，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有智慧，晓得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荣耀上帝耶稣基督的门徒。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果子是指什么呢？是指在加拉太书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吗？还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要结出圣洁成圣的果子？又或是在彼得后书所说的那有了信心还要加上美德，有了美德要加上知识，这种敬虔生命的果子？又或是在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敬拜赞美人的嘴唇所结的果子？主耶稣要求的果子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主耶稣盼望看见我们结出的就是真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果子。主耶稣要看见，因为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要结出的就是像耶稣基督这样丰盛的生命，所有的果子我们都需要结出来。亲爱的诸位，没有选择的，不是选择性的啊！我要仁爱，我不要喜乐啊！我要喜乐，我不要忍耐，不，啊，我只要啊敬拜赞美的嘴唇的果子啊，我不要敬虔的果子，没有，没有的选择。 我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真葡萄树所有的表现你都要表现出来，那你才可以面对前面的道路。所有各种各样的果子我们都要把它结出来。亲爱的诸位，不是由得我们去选择，我们要学习结满果子。我想这个世界恐怕不会是越来越容易应付，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我们真是不容易去面对，不晓得要怎么去应对。冠状病毒所带来的许多问题，许多的冲击，我想只是这个世界上面苦难的冰山一角。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要面对我们在工作上面的那种的挣扎，那种的冲击，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家庭所带来的那种关系的破裂，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要面对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在死亡边缘的挣扎，我要怎么去看待？我要怎么去面对？太多了。亲爱的诸位，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结满更多更多所有各种各样真葡萄树的表现，所有耶稣基督丰盛的表现，这些果子我们都要结出来，那我们才可以面对我们明天要面对的生活。弟兄姐妹，看一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结满果子的生命吗？不是一样，是所有耶稣基督丰盛的表现我们都结满它，没有选择性的，就不断的结满，让果实满满。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结出满满的果子呢？第二，在这里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边，要连在葡萄树上。在经文第四节开始，他说你们要住在我里边，我也就住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第五节再说要住在我里边，第六节说人若不住在我里边，第七节他再说你们若住在我里边，然后第八节说这样你就可以结出很多的果子，这样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可以荣耀上帝。主耶稣的交代再清楚不过了，要怎么样让自己，让我，让你，让我们自己可以结出果子，而且结出满满的果子呢？住在主的里边，没有其他的方法。不是你信主越久，好，我信主的日子越久越久，我就结满了果子。No， 不是我殷勤的侍奉，我很努力的侍奉，我很投入的侍奉，我就结满果子。没有，只有把自己住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才可能结满葡萄树的果子。不只是藏在主里边，而且是住在主里边。哦，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我觉得更贴切的把主耶稣的这段话表达出来。我们不只是一个常客，我们是一个住客，就住在主的里边，昼夜住在里边，每天住在里边，时刻住在里边。我们必须住在主的里边。亲爱的诸位，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一阵子我家来了一个新成员，可能你家也有，太棒了。不管白天夜晚，我随时呼唤他，他全家扫透透，我叮他就乖乖的 在黑暗的房间，你不用开灯，他也敢面对进去里面，自己搞定。在梯阶的台阶的边缘危险的地方，他也没有问题。最肮脏的角落，他也进去。太好了，他很有智慧，完成了这一切，而他还知道怎么回家。他就一点一点慢慢的去找回他住的地方，他就住在那边，就连接在那边的一个插座上面。太棒了。有一天下午，我使唤他，他不听话，叮，他踩都不踩我，我走近一点点，叮叮，他理都不理我。后来我发现，原来他没有紧紧的连在插座上，他跑位了，他跑位了，他没有住在他原来应该住的地方，他就动都不动，像死了一样，完全不能发挥任何的力量，就像废物一样。亲爱的诸位，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其实我们可以像这个在黑暗的地方，我们也敢去面对，在危险的状况里面，我们也有把握的去处理，在最肮脏、最不容易、最黑暗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去面对。但唯一的是，我们必须紧紧的连接在那个插座上面，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没有住在主的里边，我们什么智慧、什么力量都没有，我们连一粒果子都结不出来，即便结出来也是坏的果子，也是烂的果子，也是臭的果子。除非我们住在主的里边，从那里得到智慧。主耶稣告诉我们，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要怎么让自己住在主的里边？请留意，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引进了一个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属灵生命的操练。请看第七节。第七节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然后什么？我的话也留在里边，然后你们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什么？这是祷告。你们要祈求，这是祷告。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把祷告和住在主里边连接在葡萄树上，紧紧的相扣在一起。其实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从14章一直到17章，这种要面对明天的生活，我们需要用祷告来面对明天的生活，这样的教导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看的是15章，在之前第14章就讲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道路，要赐给我们圣灵。14章13节那里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定成就，使父在子的身上得着荣耀。那是什么？祈求。那是讲祷告。14章，然后来到我们今天的15章，来到第16章。16章第一节说，我把这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后退。告诉你们什么呢？16章讲的就是圣灵要来。24节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祈求就必得着。还是讲祷告。来到17章，主耶稣自己大祭司的祷告。亲爱的诸位，原来在这整段经文从14到17章，主耶稣告诉我们，接下来的路难走啊，亲爱的门徒，接下来的生活难过，但是在我的里边你可以有真平安，在我的里边我已经赐你圣灵，你可以结满许许多多的果子，各种丰盛的果子来面对你的生活。你当做的就是祷告，祷告， 祈求，借着祷告住在主的里边，借着祷告连结在葡萄树上。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后退。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属灵的前辈过去都告诉我们，你要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没有力量。我们明白了，原来我们生活的力量是透过我们的祷告，把我们自己住在主里边，透过我们的祷告连结在葡萄树上。亲爱的诸位，为什么祷告有那么奇妙的力量呢？好像自己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那么奇妙的力量，为什么祷告可以有那么神奇呢？请注意，主耶稣在第七节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边，然后怎么样？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边。”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原来借着祷告住在主里边，留下来的必须是什么？必须是主的话。我们要把主的话留在我们的心里边。原来当我们祷告完毕了以后，我们睁开眼睛看见的，你祷告完了一睁开眼睛，你看见的不是结出祷告的果子，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不是。祷告完了睁开眼睛要看见的是上帝的话，结满了上帝话语的果子，把这些上帝话语的果子留在我们的心里边。祷告完了，我们要记起上帝的话，肯定上帝的话。原来亲爱的诸位，为什么我们觉得常常我们祷告完了还是没有信心，我祷告完了还是没有胆量，我祷告完了还是没有平安？因为我祷告完了以后，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刚才我祷告的那一幕。不，当我祷告完了以后，我打开眼睛，我要想到的是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留在我们心里边，那我们就知道上帝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祷告的生活，祷告的态度要完成了以后，内心接触的是上帝的话。我们常说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把我们心里面要的告诉上帝，这只是祷告的一半，这不是祷告的结束。我觉得这样子的定义还不够。祷告是双向的，祷告是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但是在同时以后，我们祷告也是从上帝那里，在这真葡萄树上把它吸取养分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边。我们祷告一来，我们向上帝倾心吐意；二来，我们同时候我们就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迎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让我们去认识上帝，肯定上帝住在我里边，肯定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他是真实的，他是信实的，他是赐我们力量赐我们平安的，那我们才完成了祷告这回事。亲爱的诸位，或许我们用圣餐来明白同样的道理。我们每个月都领圣餐，我们领受圣餐饼，我们领受圣餐杯。请问这个圣餐饼圣餐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吗？可以吗？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透过圣餐的礼仪，透过这看得见的饼和杯来告诉自己，来肯定自己，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绝对的。我们去明白主的话，透过这个来进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肯定他的话在我的生命里边是真实的。圣餐也绝对不是医百病的良药。如果有人教导你身体不健康你就领圣餐， 你身体弱你就领圣餐，你圣餐领越多你身体越健康。亲爱的诸位，这是亵渎圣餐，这是错误的教导。当主耶稣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让你身体健康，为的是让你罪得赦免，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透过圣餐让我在你的生命里边，让主在我的生命里边，让主的话在我的生命的里边。是什么让丢了的哥哥可以挨过这四年不容易的生活呢？让他可以接受他不能接受的，让他可以改变他不能改变的理想，是他那敬虔合十双手祷告的生活的姿势吗？不是的，他透过这种双手合十的祷告敬虔的姿势，让他在祷告的里边进到上帝的里边，连接在葡萄树上，住在主的里边，是他祷告完了以后，他明白，他肯定上帝是他的主，他明白上帝的话所说的，上帝是他生命的主，掌管他的一生，是上帝的话留在他的心里边，让他结出了丰盛的果子，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那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彰显出来。当我们这样子行，我们就看见，因为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亲爱的诸位，主耶稣的这番话不是来吓唬我们，要把我们剪去。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已经干净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结出果子，而且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让我们再一次重新看我们自己每一天祷告的生活，生活越艰难我们越要祷告，生活越困难我们越需要祷告，把自己连结在葡萄树上。记得不只是把我们画清新图意的出来，在祷告的同时，我们也是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这铺真葡萄树去吸取它的营养，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开启眼睛看见的是上帝的话，结满上帝话语的果子，流露出上帝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荣耀他的真门徒。亲爱的诸位，我们每一天的祷告的生活，让我们重新试起来，定时的祷告，敬虔的祷告，真实的祷告，与主面对面的祷告。当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睁开眼睛，我们不是留在刚才祷告的那一刻，而是看见上帝的话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同心低头祷告，让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向主回应祷告。我们说，主啊，我们结果子不够，我们要结出更多更多耶稣基督生命的果子，我们要透过祷告吸取养分，行在主的话里。我们自己向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你最宝贵的话留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跟随主的脚步，如何成为主你的门徒。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伤痕，充满了破碎，充满了眼泪，也充满了恐惧和无助。那主，你说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住在主的里边，连接在你的生命的里边， 我们可以用祷告来支撑我们的生命，用祷告来支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结果子满满，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上帝，自己也带着信心开心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结满果子上帝的门徒。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把你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用祷告来连接在你的生命，也用祷告来支撑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